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开始一个祷告。这个星期有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在外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还有我的父亲，他已经病了有一周多，他的车也是被人给这个break in 了，然后这部车就他里面的一些部件也被偷了，所以而且真的他身体也不好，然后车也被撬了，被损坏了，哪儿也不能去，为他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各样的祝福。今天早晨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帮助我们理解，也能够明白我们的教会的功用。也是祷告，为我的父亲祷告。我的父亲现在身体不好，也求你能够让他的身体能够坚固起来，也是帮助他把这个损坏的车能够修好，也为那些在旅行在外的人祷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当我和我们教会的那个神学生，三年级的神学生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到最近人们在几乎所有的全世界上的教会，许多的人他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得到喂养，不仅从自己教会的牧师，他们还有从这个各种的渠道，电视上啊，网络啊，或者说是广播啊，还有 YouTube 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社交媒体，他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讲道，很多的教导。这个就像知识爆炸一样，太多的信息涌进来，所以就让人们就会觉得有一些迷茫，也不知道这些信息，因为一下子进来的太多，是怎样的去吸收。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年代，真的是信息量太大了，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的渠道去获取信息，这个是一个祝福，但也已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因为它会让人们远离，把他们的眼睛远离了，定睛在神自己，这确实是很有挑战性，并且也是很困难。今天早晨，我也是要问大家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教会？是不是只是，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我们教会是指一群信神的人在一起。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家里面看一段讲道，或者说是放一个 CD， 或者听一篇非常有名的讲道，或者可以在网上和人有一些交流，我们可以这样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来到教会去敬拜神，只要在家里？答案是不，你不可以，因为这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不是神在最初让我们要做的。所以这就很重要，说我们今天要看看为什么当地教会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大家我们聚在一起，一起的学习，一起的侍奉，彼此的鼓励。那么我们看看为什么去参加一个当地的教会是这么重要呢？问题是你为什么是一个 每星期都要去教会的人呢？因为大家坐在这儿，我对你们在讲到，你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你们为什么是经常的来教会？你们为什么周末、星期天？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你也要很认真的听，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你为什么忠实的每周、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呢？难道是因为是你父母要你来吗？或者说你只是觉得不想让父母难过，或者不想让你的朋友难过，因为他们都来了？或者说你只是为了来这里来交一些朋友？哦，我们在看第一点的第一个要点的时候，我想来列出一些人们通常用的一些理由，他们不来教会的一些理由。他们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几个原因，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第一个原因，人们常常说，你不用去教会也可以成为基督徒啊，你有没有听过？你说我只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不用去教会也可以成为基督徒。答案是是的，也是不是。虽然大家非常清楚，来参加教会、去教会并不是成为基督徒的先决条件，它不是成为基督徒的条件。大家记得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旁边有一个盗贼，他一生就没有机会去过教会，但是他在最后一刻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就可以与耶稣同在乐园了。但是在新约里面，他的这个过程我们也看到，并没有那些基督徒去一定要去教会才可以受洗或者才可以成为基督徒的，并没有这样子说，只是说人们信了，人们信了以后受洗，他们就被领到教会去。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人说，哎，我们不去教会，因为教会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假冒伪善的人。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理由呢？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通常这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理由。但事实也确实是，许多的基督徒确实是很容易被人们看作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有非常高的行为准则和标准，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设立了这样的标准，在圣经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标准设立出来，让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生活的，而人们作为罪人往往是达不到。有的时候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认罪悔改了的信徒，还是有可能在方方面面跌倒和犯罪，在被外人看来是绝对不够好。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和赦免了，圣灵与我们同住。有的人会看到这个基督徒跌倒的时候，人们会说，你看看看看这个人，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要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见证，不要绊倒人。第三个方面就是有人说，啊，教会他们只是要钱。有听过这个理由吗？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理由。 也确实是有，在最近的年代，有许多的教会他们 接着这个奉献，他们成就了很大的一些这个商业行为。比如有的人说啊，你把钱扔到这个讲台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回报，你会有好报，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祝福。然后人们就不断的捐钱，不断的捐钱，以寄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奇妙的供应和祝福。但是这也是个事实，如果你去教会，你也确实是要花时间，要花钱，因为每一个组织它的运作都是需要这个花费的。不管怎样，我们每个人也是要做一个决定，怎样花你的时间，怎样把你的钱花掉，这也是看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重点在哪里。有的时候牧师也会也讲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奉献啊，关于金钱啊。那么人们会觉得说，哎，他们只是要钱。第四个人们常用的理由就是教会非常的单调，非常的沉闷，整天的就是重复。也许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重复，我们每个星期天来这里，我们唱歌，我们祷告，我们奉献，然后我们讲道，似乎听看起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重复。难道生命不是一个重复吗？我们每天不就是重复着去工作，回来吃，然后娱乐，睡觉，这不也是可以很单调吗？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趣的一些兴趣所在的话，当然我也不相信说我们教会就应该是用各种各样新奇的方式来吸引人，让这个整个的过程好像变得非常的有趣，然后让人们非常有兴趣，愿意来。我不认为这是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如果你爱神爱人，你爱他的话，你就会觉得不单调，并且是非常乐此不疲的愿意来。我参加过一些教会，他们的音乐也是沉闷，讲道也是好像没有趣味，但是我却看到了一群坐在那里爱神的人，看着他们专注的样子，我可以看到他们的爱，他们爱神爱人，你可以感觉得到。所以程序节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神的话语所激励，我们的心有没有向着神，这是重要的。那么第五个原因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哈。有的人说我并不反对基督教，但是我不喜欢那些人的组织，我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信徒聚集在一起。那么这个一群的信徒聚集在一起，也就像其他任何的一些组织一样，是人的聚集。那么聚集人在一起，就要有一个组织。就像社会或者公司，其实都是需要有组织的。新约里面也是讲了许多的地方，都讲到了教会它要怎样的组织，怎样的来行使它的功能。 而且有许多的圣经许多地方也讲得非常的具体，是应该怎么样来组织，怎么样来行使教会的各样功能的。你可不想去一个杂乱无章的没有次序的教会。那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和我一起读，读的大声的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和这个年轻的提摩太的教会讲到了教会的他的长老、他的牧师还有执事应该怎样的行事。当然教会他的最终的目标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教会团体的一员，而教会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为它的中心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我们不讲其他的信息，我们只讲耶稣基督，只讲圣经。每一个教会确实也不同，都要非常小心，有的他们把圣经扔在一边不讲，讲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的重点不应该在一些社会的问题啊，或者说是宗教啊，或者说是政治的问题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是会稍稍提到一点，但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教会的重点是要传讲神的话语，是要传讲神是怎样改变生命的。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看为什么是教会呢？为什么参加教会是如此的重要呢？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教会它是唯一的一个组织，耶稣应许要祝福和建造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这样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他承认，他指的很清楚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你是救主。因为彼得这样说，耶稣就应许他说，你是有福的，并且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就是弥赛亚，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或者其他的机构受到神这样的祝福和应许。神应许要祝福教会，神应许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有的时候有些组织，比如这个 World Vision， 大家很熟悉这个组织，他们要去帮助世界上那些贫穷的儿童，当然还有圣经学校也非常的好就是他们也是训练门徒的，是把人们就是装备了。 要差派他们去世界各地去传讲福音的，这也很好。但是他们这个机构人们来了，学习了，毕业了就走了，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宣教机构，那么里面的人也是来来去去，有的一些宣教士他们是来自各地的当地的教会，但神从来没有应许说会祝福和建造这些机构，神唯一的应许就是要建造和祝福教会本身。有些教会当然他们也会开了又关了，当然神也没有应许说一个教会只能开不能关，圣经里面没有说没有应许说教会只能开不能关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确实神有说到，如果你挪去我的灯台，那么我将来也会挪去你的位置。虽然是在非常黑暗的时候，在黑暗的时候是指的是那个时候教会也是被政府所控制，比如天主教会，但是里面也不乏有许多非常信实的信徒，而这些人真正的这些信徒才是组成的，是教会的组成。这里仔细看，神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神说是我的教会，不是其他任何人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的神是多么的渴望他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有一天能够预备好了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他会再来和我们在一起。在新西兰我们确实是有各样的自由，可以来到教会来聚集，我们也是一个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个注册了的一个慈善机构，我们所奉献的金钱也可以纽西兰政府也可以退一些税。但是如果哪一天如果情况改变了，如果政府不允许人们再去教会聚集了，如果政府也不能够再给大家的奉献做一个退税的规定了，我们的教会仍然要继续，我们仍然要聚集。我们来教会不是因着这些的便利，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应许是他要祝福，他要建造。所以大家看到教会是唯一的一个组织机构，是耶稣基督应许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教会最终是要得胜的，这里16章这里讲到的是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撒旦他都已经是失败了的，最后的决定权是在神那里，神已经胜利了。我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在打橄榄球的时候，我也曾经打过橄榄球，一个队里面总是有进攻的和防守的，如果当敌方如果进攻的时候，那么防守方就要非常努力的尽各样的努力要阻止敌人的进攻，那么真正得分的真正得胜的是靠进攻方还是防守方呢？当然是靠进攻的那一方。如果光是防守，如果我们只是防守我们是不会胜利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打橄榄球，虽然我体魄不是那么的强壮，但是我也打了几年的美式橄榄球。每一个团队里面都要有一部分人是专门进攻的，有一部分的队员是防守的，他们的训练也是不同的。当另一面他们拿到球的时候，他们就进攻，然后呢，防守方呢，他们就训练他们如何去防守，阻止进攻。我通常是在进攻的这一方的，在座的，如果你不是很熟这个美式橄榄球的话，如果你熟悉，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我们团队就是我在的团队，我们是进攻的这一组，我们总是要拿着球啊，要往前冲，要去这个就是得分的。那么防守方呢？防守方呢，他们就做各样的努力阻止我们的进攻。那么大家知道，如果你只训练防守，只是防守不让对方进攻，不去而自己不去进攻的话，你是得不了分的。所以我们知道神他训练我们也是要如何的进攻，如何的去取胜，而神是亲自的带领我们征战的。而这一个战争，因为神是在我们这一边，而且胜利已经在神的手里了，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这边的，这个比赛已经赢了，我们已经胜过他了。神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忠心跟随神就好。第三个方面，教会是神的计划，是为要传播福音和培训门徒的。大家知道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里面给了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只是给了教会的，并没有给其他任何的组织，说去到普天下去传讲我的福音，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他们施洗。这个大使命只是神只是交给了教会，虽然各样的宣教机构他们也是在传讲福音的上面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够代替教会。希伯来书10章这里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聚会，如果你只是穿一个浴衣躲在自己的家里面来敬拜神，这是不行的，不能够代替教会的。唯有在教会里，我们彼此之间才可以相顾，激发爱心，彼此的劝勉行善。而神给每个人每一个肢体，在当地教会，神给了每一个肢体不同的一个天赋。有一些人有天赋，可以有教导的天赋，有的有做牧师的天赋，有的是帮助人的天赋，有的是音乐的天赋。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神赐下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不断的聚会，并且是彼此的鼓励。第13章7节这样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这也是神他赐下了这样的机会和赐下这样的天赋给一些领导传道的人，是因为神把这样的一个呼召放在他们的心里，是有神的用意和目的的，是要让他们带领人、教导人、牧养人。这里继续说到，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些被呼召成为牧师的，他们将来有一天是要向神交账的，而我们这些会众，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这个听从教导，那么将来我们的牧师在对神交账的时候，如果他们忧愁，那我们就没有益处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教会是天上的实体在地上的表象。马太福音16:19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许多人都觉得说不好理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些人也有不同的观念，我个人认为这里是指的是传讲福音的任务给交给了教会那些在地上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仍然是被罪所捆绑的这些人，那么将来他们在天上也是一样的境况，他们也还是在罪的捆绑当中。而那些已经罪被得赦免，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那他们将来在天上也是一样，是已经不受罪的捆绑了。这里想说的是，在地上的表现实际上也是将来在天上的实体的一个预表。在一开始我提到了五个方面，就是人们常常用的理由，人们不愿意去教会的理由。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人们常常说教会里面充满了假冒伪善的人。如果一个这个词儿恰恰是会用在教会里面的人，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根本就不相信，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行为准则的话，他也谈不上什么假冒伪善。这个词实际上是指的是有标准而又达不到，然后被人们看作是这样子。因为就算拿我们的这个小教会来说吧，神把世界上各样不同的人聚集到这里，大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讲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也都是罪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我们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小教会，也就是将来天上教会的一个预表。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谦卑和感恩，神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拣选我们来服侍他。其实他根本就不用来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谁都不是一个就是完美的人，我们都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神居然也看重我们，宝贵我们，并且拣选我们为他所使用，所以我们应该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珍惜。有一天我们将会 在天上永远跟神在一起，也永远彼此在一起。将来在天上，我们所有的教会会在一起，会成为一个大的教会在天上。我们想象那将会是多么的一个伟大甜美的一个聚会，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沮丧，也没有挣扎，也没有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是不是都能够见到这样的一幅美丽的图像，但是起码我们可以盼望将来那一天，我们将会彼此有很美的交通，彼此和更神。当然，当我们在考虑在学习教会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和一个重要的问题分开，那就是耶稣是谁。路易斯，就是写《返璞归真》的作者，他曾经说过，我希望人们不要说世上的人常常说的一个愚蠢的话，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师老师，但我不接受他是神。这是一个世上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其实一个人如果他要不是疯子，不是精神错乱，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神。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决定就是说，这一个耶稣基督他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精神错乱的，要么他就是神的儿子。你可以选择不要他，选择朝他吐吐沫，或者把他作为一个疯子把他杀害。你也可以选择伏伏在他的脚下敬拜他，称他为我的主，我的神。让我们也是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基督是谁？有许多的答案，但只有唯一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我要问在座的，你有没有在心里面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来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是不是愿意跟随神，只是跟随神，并且谦卑自己，认罪悔改？你有这样做吗？你有信心吗？你愿意把信心放在神那里吗？大家记住，教会是唯一的组织，神应许了他要祝福，他要在上面建造。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低头闭眼。在座的有没有人在他们的心里，你可以老实地说，我还不太清楚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是不是也认为说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呢？我们或者是接受他作为，认为他是疯子，是精神错乱的，或者我们接受神，他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在座的有没有人说，凯牧师，我还没有做这个决定，我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和主，我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我还没有来到他的面前来求得赦免，我还没有这样做。 在我心里，我也是在担心，也需要牧师的祷告。有这样的人吗？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为我祷告。有这样的人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阿们。凯牧师为我祷告。有没有在座的也是承认心里面承认说以前没有把教会正确的看待，教会没有正确的看待神是怎样的祝福教会，怎样的希望他的子民他的儿女能够去教会，有这样的人吗？也可以举手。我要邀请你，你如果需要来到前面，愿意来祷告，愿意来把自己交托，愿意来到神的脚前，能够认罪悔改，你可以来到前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希望有人陪你上来，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或者旁边的人陪你上来，不要觉得是不好意思的事情，这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天父，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你应许了我们，我们也是感谢神赐下教会，因为你在我们这边，你已经征战得胜了，我们是你的子民，帮助我们热爱教会，并且忠心对教会，并且也能够以你要我们看待教会的观点来看待教会。愿神你再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你的教会是信实的，是毫无瑕疵的，是预备好了成为你心腹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大家可以坐下，我们有几项事情要宣布一下。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如果大家手里有单张的可以翻开看一下。今天早晨我们要通知，第一是待一会儿